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3月22号，星期五。春分已经过了，天气还是很冷啊。这个星期三是日本的春分之日。以往啊，说以往也不太对，因为说以往就有一点点悬。日本这个春分之日呢，跟秋分之日呢，往往我都觉得日期挑的还蛮准的齁。像秋风之日常常都会是日本第一次吹起秋风的那一天，真的很准哦，有时候准到我都觉得神奇到不行，去年也是，前年也是哦。那春分之日呢，往往又会是春风吹过来的那一天，但今年的春分之日啊，就是前天齁，3月20号啊，完全没有吹出一个春风的感觉齁，天气还是蛮冷的齁。而且这一个冷啊，相对应影响到的是呢，今年的樱花应该会真的晚开。我所谓的应该会真的晚开的意思是真的真的真的的晚开，可能应该会在四月的第二周吧。依照现在整个樱花前线的状况来讲呢，本来啊，依照以往年来说，现在这个时间点东京应该已经准备要开始樱花花苞了，但是会稍微再晚一点点齁。所以这个每年樱花季买机票是门大学问啊，因为你除了要能够找到便宜机票，然后又要算准日期，然后可能老天也要非常的给你面子才有办法齁。好的，然后昨天就是应该说我现在录音的今天啦，我现在录音是3月21号嘛，就是你听到节目的前一天齁，日本又大地震齁，这个地震最近真的越来越多啊。而且这一次真的是早上把我摇醒，上个礼拜的那一个地震是震到我坐在位置上面，然后我地震的当下我刚好在录音，然后录到一半想哇这要震多久，一开始想说等他一下，结果后来发现越震越久，我就把录音给停下来了齁，还蛮好玩的。然后再来一个最大的消息就是呢，各位听众们， Podcast 我们终于要可以报名金钟奖了，我觉得非常的神奇，这真的是一件很神奇很神奇的事情。因为毕竟呢已经吵了非常多年哦，而且我相信 First Story 跟 Sound 应该也去倡议了非常久，再加上很多 Podcast 的前辈们应该都对于这件事情花了不少的力气吧，我想哦。所以最后呢，终于啊 Podcast 呢它被选作金钟奖里面的项目，这个广播奖的部分，今年我应该会想办法去参加吧。因为蛮有趣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人生有一天可以参加金钟奖，我之前在做就是创作者说，就日本大特搜之前的那一个节目，创作者说呢算是我在疫情之间所做的一个节目。那当然疫情的那一个时候嘛，大家知道状况，好，所以我那时候就整个做了创作者说之后呢，我就一直对于金钟奖的印象啊，它就是一个非常仰靠团队的一个活动。每个颁奖人都会说哇这个谢谢整个里面制作的人，谁帮了什么谁帮了什么。但是我觉得 Podcast 真的是一个很妙的事情，你看包括我或是大头，大家常听到大头的那个来上我节目，他自己有一个 Podcast 叫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我相信应该蛮多人也都在听的，他几乎也就是一个人要包办所有的事情，应该非常多的 Podcaster 都跟我一样，就是一个人在包办所有的事情，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有规模的 Podcaster 啊，他可能有制作团队啊什么的。对，我觉得蛮神奇而且蛮有趣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我觉得只要能参加就很开心，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我能参加，所以我在脸书贴这文的时候底下很多人恭喜，我想说没有入围，我只是得到报名资格，怎么办，光是得到报名资格就觉得非常开心了，以后就有人问我说你到底在做什么，我说 Podcast 之后我就要说不好意思， Podcast 呢跟你在看的电影还有连续剧综艺节目一样，都是金钟奖里面文化部所设置的正式的奖项，哇从此之后跟人家说自己是 Podcaster 好像会更多人听得懂这件事了。好啦，我应该会报名，而且我会尽可能的去报名，因为我觉得这个报名金钟奖这件事情在 Podcast 呢可能跟绝大多数的广播或者是电视节目是很不一样的，电视节目我刚刚讲过都是一个很大的团队在执行的，但 Podcast 其实就我一个人啦所以说我会觉得这个节目能够支撑下去，在这个网络的世界来讲并不是我一个制作团队多厉害能够完成的，反而是说 包括我邀请来的来宾啦，或者是大家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你们哈，还有你们跟我的一些回馈，我可以在节目里面有一些还蛮特别的互动，因为我相信这些互动呢，可能在以前广播的世界里面应该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就是有一种有点距离但是有互动的那种感觉。再加上在一个我们小小的这个社群里面，也有很多的厂商觉得同意或者是喜欢我们这个品牌，甚至喜欢我们这一个节目所带来的感觉，听众啊，大家这整个社群哦，这真的是一个蛮自给自足的一个情况之下做出来的节目哦，所以能够去报名金钟奖，我觉得蛮有趣的，真的蛮有趣的。我是带领着这整个社群一起去报名，我是帮大家报名的那一个人啦、啊，应该是这样子吧，对不对？就是跟看电视的节目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聊2024年的新趋势了哦。这个在你看樱花都要开了，也是该聊新趋势的时候了吧。在过去疫情之间啊，大家对于花钱的方式可能很多都会放在一些民生必需品上面哦，甚至在去年算是疫情刚解封的第一年，大家对于钱的使用方法可能还没有这么的明确，但是到了今年啊，应该会有蛮大的转变哦。大家要不要猜猜看2024年啊，这个博报堂生活综合研究所他所做的调查，日本人今年2024年打算要好好消费花钱的前十名究竟会是谁呢？跟大家说一下，去年的第一名啊是平常吃饭，好无聊的一个花钱方式，但是又是民生必需品哦。不好意思，今年的第一名可是换了哦。其实在去年啊，算是疫情解封的状态，尤其在2023年的5月，他把整个疫情移到了第五类感染症，就是所谓的第五类感染症的意思就是呢，它可能就跟一般的感冒比较接近，你也不需要隔离，也没有疫情之间的那些各式各样要检查温度啊之类的措施，从2023年去年的5月就正式的取消了。那事实上开放观光啊是在前一年的2022年，那台湾的开放应该是2022年年底、哦、就可以开放出国了、哦、以日本的社会来讲，我自己的观察啦，在2023年的5月呢，这个所谓的疫情调整它成为第五类感染症之前啊，日本人基本上在路上都还是戴着口罩居多，而且甚至呢你会在很多比较大的观光景点哦，日本观光客是相对少的，外国观光客基本上是全部哦。但现在基本上我觉得整个改变是相当相当的大，因为呢大家已经开始出来玩了，开始逛街了，所以整个消费的习惯我觉得最起码也要回到2019年的样子，又或者是说今天这一个很大的创伤就是疫情在这个社会当中发生了，发生了之后呢慢慢开始愈合之后呢，这一个创伤旁边慢慢就会长出新东西来，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可以从今年开始看到、哦、日本应该会有一些新的现象出现，那这也是这一次这个日经趋势他所做的这个调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哦。那事实上2023年啊，大家会看到很多人在聊的事情都是很久没有出国旅行了哦。我看这篇文章呢，他在聊到说2024年其实一开始发生的就是能登半岛的地震，能登半岛的地震一发生之后，应该很多人本来想要出去旅行的时候又有点缩回来，对不对？好，这一次呢他们在博报堂生活研究所的这一份报告里面啊，那他其实呢有观察到三个非常关键的趋势。第一个当然就是我刚刚聊到的，因为新冠疫情、哦、就是这个结束之后大家就开始活动了嘛，都会跑出去嘛，所以你那种活动量一大、哦、本来不管是交通啊饭店啊整个全部都会有受到影响。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消费作为体验这件事情、哦、这个在软体业里面大家常在讲 SaaS 就是服务、哦、我们把服务当一个产品、哦、但是在旅游里面呢一个最特别的产品呢其实就是体验、哦、很多会把体验当作产品的这件事情啊，在疫情之前其实就一直相当流行，而且对于台湾人来讲我觉得是不陌生的，因为台湾人呢我们以前很多人都是跟团嘛，可能十几二十年前大家都有跟过团，跟团的情况之下一个团体里面总是会安排几个体验的行程在里面、哦、但是在日本里面、啊、他们不见得会去参加体验行程，他等于自由行才会参加，所以自由行里面加入体验行程这件事情呢，在疫情之后又更明显了。那当然第三个就是日币不断的贬值、哦、日币不断贬值这件事情以外国人的角度来看 可能就是来日本玩会更便宜更方便，但是以日本人来看啊，大家可能就是更不愿意出门去。好，我们就来看看哦，这个前十名是长什么样子哦。文化堂生活研究所呢，他针对哦，他其实每一年都有做，他就去问说，你今年打算要把钱花在什么地方？那这个前十名呢，其实跟去年的前十名，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哦，尤其前几名是有一点点洗牌的哦，所以我就想跟大家来聊这一份排行榜，我觉得相当的有趣。第十名啊，其实是健康跟放松。健康跟放松呢，在2023年就占了 9.3%、那今年2024年的预测呢，日本人他们也会觉得大概第十名花钱的地方是健康跟放松。我觉得健康跟放松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当然在整个疫情当中啊，应该很多人对于健康的想象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改变，但是呢，你大概也可以想象说，日本人其实你平常应该会花一些时间在美容啊，或者是说呢按摩啦，很多女生应该在花钱上面来讲，这算是蛮重要的一个区块。好，再来第九名呢，叫做理容跟美容哦。以日文里面，理容院通常会是比较是男生剪头发的地方，或者是我们通常会叫 tokoya， 就是床屋。那女生的话通常就会叫做美容室哦。那这种理容跟美容基本上就是指男生的剪头发跟女生的剪头发。其实现在以台湾的剪发产业来说，也跟日本越来越相似，就是有这种分男生剪发跟女生剪发嘛。那像我自己比较不是很喜欢去男女都可以剪的地方，因为通常这个时候男生就会在等女生，很多美容师就是女生在烫头发的时候顺便剪一个男生的头，就剪到一半那个女生烫的头发要去处理的时候，我就被晾在那边晾20分钟，这种事情常发生，像我就不是很喜欢。 anyway 这个钱要花的地方第九名啊，是理容跟美容，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它还是属于一个必需品的部分。好，那刚讲到的第十名呢，这两年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理容跟美容这件事情呢，从2023年的 12.2% 降到了2024年的预测呢，只有 9.7%、降了大概有 2.5 个百分比哦。也就是说大家对于钱的使用上面来讲呢，理容跟美容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在下降的哦，尤其它在去年大概可以排到第六名左右哦，现在已经降到第九名了哦。把钱留在剪头发之外的地方。好，再来我们来看第八名齁。第八名呢，其实这个日文呢，它叫做齁去准备老了之后要居住的事情齁。那这件事情其实以日本来讲，这整个社会其实蛮有大的氛围，因为大家也知道少子化越来越严重嘛，那大家都要去思考说接下来要怎么办。我之前好像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聊过，我又忘记有没有聊了，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来聊聊看。就是日本其实有非常多的长照机构，而且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呢，日本啊，它除了长照机构之外呢，它其实有卖一种房子，那种房子呢是你可以退休之后去买那个房子，然后在那边住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然后你是可以一口价的哦。所以它可以帮助你去思考说，我到底我退休之后我要存多少钱，这些钱我如果放在某些地方，比方说到了三井的养老中心，我是不是可以过着很好的65岁之后的退休生活，然后又可以在那边看病，就最后离开。这个很多日本人会规划。那这个第八名呢，其实今年是 10.8%， 去年啊只有 6.7%， 所以去年大家都没有把钱拿来规划老了之后要怎么办，但是今年呢，大家觉得好像可以来规划这件事情了。好，再来第七名齁。第七名呢，它叫做 leisure 齁。leisure 这一个词啊，应该如果翻译成中文比较接近是一些豪华享受或者是奢华的消费吗？那它这边特别的夸胡了，后面写说旅行除外。原因是因为大家也不用猜原因了啦，表示前面的名词有一个旅行齁。旅行一般来讲大家还是会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奢华的享受，哪怕你今天是穷游，都是会花比平常多一点点的钱吧，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旅行无论如何你是要多花钱的，你得把预算给抓出来。所以这个第七名，这个 12.2% 呢，这个不是旅行哦，这个是奢华的享受。我觉得可能 leisure 我大概想象在日本来讲，像是你可能会去比较高级的餐厅啊，或者是比较上流社会的活动， 是这样子讲吗？迪士尼乐园我不知道算不算 leisure， 但是它也算是旅行的一部分了，或是你去买那种很贵的衣服，我觉得可能也算，就是你基本上算是一个比较奢华的活动，但是是属于旅行之外的类别。好，再来第六名，这个是股票之类的投资，这个 13.3%， 去年是 10.5%， 所以今年大家 是比较有钱了呢，增加了一些钱在股票的投资上面。好，再来第五名是这个日文叫做趣味，趣味。趣味这个词呢，大概一般来讲啦，我们就是会把它翻译成兴趣的意思。这个第五名这个是 7.8%， 也是比去年稍微少一点，去年是 19.7%， 稍微降下来了一点。好，这个是你要花在兴趣上面的花费会稍微的降低一点点。那兴趣是指什么呢？通常日本人的兴趣真的非常多元哦，尤其在日本，我觉得不能说在日本啊，应该说全世界应该都一样吧，就是大家通常就是在工作之外都会有一些嗜好，有些人会喜欢去品红酒，那有一些人呢会喜欢打高尔夫球，那当然日本人的嗜好种类真的是多到不行，大家通常一辈子都会有一两个在收集的东西，有人在收集钢弹，然后有的人可能会去收集一些模型，钢弹之外的模型，那也有一些像我刚刚讲的高尔夫球啊，或是你要去打一些桌球，保龄球它可能也算是一种兴趣，或者收集邮票，我不知道现在有人在收集邮票。好，这个是第五名，这个日本人打算今年要花钱的地方。好的，我们来进到这前四名，我觉得挺有趣的，因为这前四名呢其实是有一点点的名次的翻盘。我们这个第四名是去年的第三名，它是外食。这个所谓的外食的意思呢，就是出外吃饭。日本人基本上应该说，在以日本的生活来讲，自己煮饭呢跟在外面吃饭呢还是会分蛮开的。因为在日本跟台湾，我首先先讲像租屋的环境就不太一样。在台湾，如果你大学生在外面租房子的情况之下，应该比较少会租到有厨房的吧。但是以日本的租房子的市场来说啊，其实在大学生租一个有厨房的房子其实是蛮普遍的现象。我那时候大学在外面自己住的时候，第一个买的东西就是微波炉啦。有了微波炉，基本上你能做的事情就非常多，尤其这种懒人煮饭，微波炉就非得要不可。好，我们这边聊到的是第四名的外食，在去年是第三名，它从 25.2% 降到了 18.7%。外食这件事情跟你平常吃饭来相比呢，这边特别指的外食应该会是比较偏向于有点像约会啊聚餐，你是认真的去外面吃点东西。我基本上不是很确定如果松屋的话算不算在外食，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要来看第三名。第三名呢叫做平常的吃饭。好，这个平常的吃饭呢，在之前啊，就是你想要花钱的地方呢是 30.1%， 降到了 19.3%。你看我这个是有点消长在这里面的哦，去年的外食也降了，今年的普通吃饭也降了，但是外食降的幅度没有平常吃饭那么的高，我觉得它是有在降，但是呢平常吃饭其实降的非常多，降了那么多之后啊，它还是第三名，这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平常吃饭这件事情啊，在去年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 30.1% 几乎已经是所有榜单的第一名了。你看2023年大家基本上都还把钱放在平常的吃饭，平常的吃饭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吃饭皇帝大嘛，对不对？所以今年终于大家把这个钱省下来可以多做一些事，我们来看看做了什么事。我们来看第二名，我看到第二名的答案我真的是微微的笑出来，就觉得嗯，果然是个日本的排名。第二名呢叫做存钱。第二名的存钱啊是 21.9%, 相对于去年的 14.8%, 成长了大概有 7% 之多。日本人爱存钱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耳闻了吧。我还记得刚来日本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存款都还要手续费，然后都没有利息。现在总算有一点点利息，真的是那么一点点的利息，但是大家都还是非常的爱存钱。结果疫情可能大家赚的比较少吧，就是花钱都要花在平常吃饭的东西上面，总算到了2024年稍微有一点点钱了，我们就把它存起来。我就把它存起来。当然我自己觉得也有一些可能的状况，我自己猜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的状况有点像。其实在疫情之间，以我自己的工作形态来讲是比较相对来讲没有在疫情前那么的好哦。甚至大家应该也知道，在疫情很多公司有的有裁员啊，有的案子就停下来啦，然后有的就就是先大家全部一个月两个月不上班。每一个产业都有它的状况，尤其在旅行产业，我相信很多人状况是非常严重的齁。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这个存钱这件事情非常有可能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很多人都是动用到了自己的存款。现在终于呢疫情过后大家赚钱能够回复到原本的状况，就想把它存起来齁。好，我们要来看第一名了齁。第一名是什么呢？噔噔噔噔噔噔，第一名是旅行。不可思议耶，日本人居然把钱花在旅行上面决定给他第一名，这是什么样子的状况齁？非常非常值得欣赏的一件事情齁。日本人呢决定要把他出去旅行的这一个第一名啊，想要2024年想要把钱花在的地方哦，是 26.9%， 跟去年的 23.9% 呢成长了3%哦，来到了今年的第一名哦。不过这个我刚有跟大家聊到说，今年现在一个非常严重的状况就是呢日币大幅的贬值，日本人都不想出去，所以这个旅行啊再加上去年我们聊过各式各样的排行榜日本的趋势，大家应该感觉得出来这个旅行非常大的可能基本上还是以国内旅行为主啦。但是日本人基本上哦，我觉得国内旅行能够复苏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总不能完全靠外国观光客嘛。那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以外国观光客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外国观光客啊这个英镑的人数啊也是多到不行哦。2024年他们预计啊应该会超过3000万人的观光客，这观光客的人数甚至会超过到2019年之前哦。那当然这件事情跟奥运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啦，奥运那时候其实砸了非常多钱希望观光客能够进来，现在有一点点算是在回收2020年2021年2022年这三年几乎没有旅客的状况。好的，这个是2024年这日本的调查里面，他们打算想要花钱的前十名，不知道你这样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你跟日本人一样打算这样花钱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十名，我们来最后复习一下。第十名是健康跟放松，第九名是剪头发，第八名呢是为了老了之后的生活做准备，第七名呢是奢华，第六名是股票之类的投资，第五名是兴趣，第四名外食，第三名是平常的吃饭，第二名存钱，第一名旅行啦。好啦，我们这一集的日本大搜到这边，喜欢这集节目别忘了帮一下五项评论，追踪我脸书 IG， 我们下周一见咯，拜拜。